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家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为大家带来中国大陆的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大会上讲了五个绝不答应，个个针对美国而去，其中的一个就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自从美国有意将中国和中共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之后，似乎是刺痛了中共的软肋，打到了七寸，因此中共从官媒到中共的外交部不厌其烦地辩解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中国外长王毅在7月28号干脆警告美国不要挑拨执政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关系。中共的央广网在8月27号的一段贴文显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而施一厢情愿地代表人民遭到网民讥讽，话你为刀俎，我为鱼肉，情深意切，乜嘢意思？要我哋做肉盾？党唔应该是人民的铜墙铁壁吗？我哋大家都知道，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唔系靠大声讲出嚟，而系做出嚟噶。喺呢度打个唔太恰当嘅比喻，执政党同人民就好似系家长同孩子嘅关系。作为家长，首先系真心为孩子们好，事事为孩子着想，咁系前提，有责任同义务保护孩子、呵护孩子，提供俾孩子一个安全舒适嘅环境，令佢健康成长。我哋睇下中共呢个执政党喺佢执政嘅70多年里面系点样对待中国人民噶。1947年到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从中共的解放区开始扩大到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地主土地归农会，被整死的农民精英在83万到300万之间。1951年到1957年中共发动了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大明大放，面对的是党政机关、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人士。1957年到1958年反右运动，斗争对象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100万到300万被打成右派，遭受各种迫害，仅夹边沟就有3000多名右派因饥饿而死，全国范围内的右派死亡数量未知。那些正值风华正茂的知识界精英，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一是下放到农村，一是下放到牛棚，令中国的知识界严重断层。1958年到1960年中共搞大跃进，人为制造了一场大饥荒，饿死人数3600万到4100万之间。1962年到1966年针对中国农村到干部搞四清运动，1966年到197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导致200万到300万人死亡，700多万人伤残，1亿多人受到迫害，所有家庭受到牵连。可能有人话，以上所讲的那些运动都是以前的事，离我们太远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离我们近的中国改革开放后这40年的运动。1989年六四，当时的中共党魁邓小平下令对和平请愿的学生进行镇压，中共军队奉命到北京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坦克开到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流血事件，至今没人知道在那场屠杀中究竟死了几多人。1999年至今，当时中共党魁江泽民只因练法轮功的人太多，由于妒忌，就下令镇压法轮功，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进行抓捕，施以酷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国际社会形容为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请看下当下的中国社会，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腐败堕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将要在今年11月进行公投的瑞士，今年7月就公布了一则消息，仅存在瑞士银行的前100位中国高官家属就有7.8万亿人民币。 中国人民早已经成为中共赚钱的工具，替中共打工。网民直上九云天话，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被美国人霸凌的机会少，被城管霸凌的机会多。当城管对社会最低层的人大大出手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没想起中国人民？中共为了某集团的利益，不管对人民的死活进行强行拆迁，毫无商量的余地。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就没想起中国人民？中共制造防火墙，将14亿人关在笼子里，没有言论自由，不允许他们获得任何外来的信息，只能听党的一言堂后先。现今为了控制中国人民，还进行高技术的人脸识别，有人将当下的中国比喻成大监狱。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起中国人民？我们再来看看中共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在新疆建立集中营，强迫维吾尔族的妇女节育与汉人通婚。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起新疆亦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西藏实施藏语汉化，以此剥夺藏族人民的佛教信仰，导致藏人以死抗争。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起西藏亦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南内蒙强推汉字教育，以达到泯灭蒙古文化的目的，引起蒙古人民的愤怒，抗议持续不断，18000人联名抗议中共。这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想起中国人民？再看看对待香港，已经回到中国手上的东方明珠、亚洲四小龙、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中共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遭到香港人民的强烈反对，亦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香港在回归中国仅仅23年就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现在已经遍体鳞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共到底是想怎样？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中共从执政至今，为了维护手中的极权统治，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人民当作主人，中国人民只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什么时候用、怎样用都由中国说了算。几十年来对全中国人民进行坑蒙拐骗、造谣惑众，不断地清洗，从未手软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临界点，中国人民在不断的觉醒，再怎样绑架14亿人民亦无济于事，水能载舟也可覆舟，感正是中共独裁者习近平最担心的。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就好像有网友说，选举没有中国人民，医疗没有中国人民，教育没有中国人民，住房没有中国人民，豪车没有中国人民，有茅台的时候更没有中国人民，当被全世界围殴的时候，终于将中国人民和你们绑在一起，这样才是中国人民绝不答应的。以下为大家报道美日欧台重组供应链。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加速供应链重组。9月4号美国在台协会举办的重组供应链论坛在台北揭幕，列席的包括台湾政府高层官员、欧盟和日本驻台机构代表。这次大会向中国大陆发出产业脱欧的强烈信号，重整全球产业链，减少企业对中共的依赖，一直是美国和台湾近年努力的方向。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字，2015年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达到109亿美元，但2016年这个数字跌破100亿美元大关，去年更跌至41亿美元。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力英杰说，台湾和他国企业日益认识到将未来寄托于中共所导致的危险，很多台湾企业正试图同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经济体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未来世代供应链。力英杰说，过去8个月来 AIT 一直同台湾政府、产业界及学术圈等各界的工作伙伴相互讨论，研究美台在供应链重组的议题上可以如何共同合作。他要呼吁台湾把握这次独一无二的好机会，共同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并藉此造福世界。他说，很多公司包括台湾企业亦已经开始寻找其他的替代生产及制造中心。对此，台湾经济部已推出多项台商回台投资计划，而自从相关计划于2019年1月推出以来，已经成功吸引超过333亿美元的投资回流台湾。他表示，美国期望藉此深化美台在各项优先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而科技和医疗产品供应链的重新布局正是我们要最优先关注的首要事项。最后，他想回到共享价值的议题，他强调，事实上在座的每一位 都因为共享价值而紧紧相连，咁包括共享嘅政治价值观，好似系坚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以及捍卫新闻、言论同宗教自由。咁亦包括共享嘅经济价值观，好似系坚持自由市场、私部门主导嘅永续成长、创新同创业家精神、尊重智慧财产权以及遵守国际规范。佢话咁同时仲包括我哋共享嘅国际价值观，例如系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国际援助同人道救援，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非问题。他说接下来将引导我们重新布局未来世代供应链的正是这些共享价值观。8月25号力英杰在出席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2020年国际投资论坛时就表示，聚焦后疫情时代供应链重整及并购机会，美方盼与台湾携手合作，打造建基于信任的全新安全供应链。他还说美国将聚焦三大领域，首先令供应链多元化，并且更接近美国末端使用者；第二，确保不被中国政治绑架供应链；第三，与包括台湾、日本、欧盟等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发展共享价值标准、环境同劳动作业规范的新供应链。此外，美国政府开始创设经济繁荣网路，由多国多经济体、公司及公民组成的网路合作，致力推动共享价值下数位基础建设、能源、投资、贸易及商务合作。力英杰强调话，呢啲共享价值系美国价值，亦可以称为台湾价值，意味信任原则。力英杰话，信任原则重组供应链，包括诚信、问责、透明、互惠、尊重法治、财产权、人权同地球。美国点解要对等外交？9月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出新规，基于对等原则，中国外交官访问美国大学，会见美国当地政府官员，或在驻地以外的地方举行超过50人的文化活动前，需要先经过国务院批准。声明称，多年来美国外交人员在中国面临严重障碍，远远超出外交常规。这样美国外交官到底在中国经历了什么挫折呢？9月3号，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了对多位前美国外交官的采访。1990年代派驻北京的外交官杨苏蒂回忆说，我当时负责中国的内政事务，每6个星期我会至少有7日到10日到中国各地旅行。我的态度是尽可能去了解中国，聆听当地人真实的声音，无论去到哪里都要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个人旅游或是公差，这是一个很官僚的过程。不仅出行文件要接受中共层层审批，地方官员仲会随时跟踪监控他，因此行程并不顺利。同中共打交道时间长了，杨苏蒂找了一些小窍门，他用中文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就是每到下午5点，随行监控的中国官员落了班之后，他会静静离开被安排的酒店，找寻同当地人谈话的机会。他说，我记得走在西藏拉萨的小巷子里，天已经黑了，但当地老百姓找我到屋企坐下，我有了那次旅程最真心的交谈。杨苏蒂说，在他30多年的外交生涯里面，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对他国外交官有这样的要求和对待。据他的了解，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处境近几年越来越糟糕，反复和中方沟通未果之后，对中国官僚机构积累的沮丧和反感情绪在驻地使馆和外交官中弥漫。2016年到2017年曾派驻北京担任美国驻华高级国防官员的准将史柏丁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和中方沟通，要求对等，中共持续说不，甚至是一种不在乎的态度，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亦即对中国外交官发出限制反击。史柏丁甚至已经没有好像杨苏蒂这样能够到西藏、新疆等各地旅行的自由，他的多次旅行申请都被拒绝。史柏丁说，美国外交官的活动范围通常被限制在派驻的城市，只能在非常严苛的申请下才有可能到中国其他城市，甚至包括私人行程。我们国防部官员需要向解放军对口单位申请出行，外交官则需要向外交部申请，有时同意，有时不同意，有 有时根本等不到回音。史柏丁仲提到，中国对美国外交人员的一些小动作更是令人感到气愤，比如限制美国的外交包裹大小，或是在外交人员的居所进行监控，派人美除外交人员等。在1987年派驻中国的退役外交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中文流利而且熟知中美文化。2016年美国大使馆搞文化交流活动，邀请他到中国几个大城市和高校进行公开演讲，主题是分析共和党、民主党党大会和美国政治。戴博说，本来兴致勃勃地准备和中国人民交流，如实地谈民主的利弊。他说，到最后一刻，我到中国以后，一个个城市、长春、成都等地方外交事务官员突然通知说不方便，活动全部被取消。戴博回忆，六四以前是他印象中国最自由的时刻，人们仲能够有相对自由的交流空间。他观察，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空间快速缩紧。9月2号，对于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外交官的新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批美国干扰双边正常交往，仲说中国外交官在美国一贯依法依规。但是戴博说，中国政府非常清楚，他们在这占便宜。当他们说中国外交官在美国遵守美国法律，美国外交官在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是诡辩。他还引用礼记的一句话回应，来而不往非礼也。有一中概股被查，继瑞幸咖啡、爱奇艺等中概股先后陆续被爆出数据严重造假的丑闻之后，9月2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在线货外辅导公司跟随学传出正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查后，当日这间公司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大跌 12%， 3号继续下跌 5.44%， 每股收 78.75 美元。9月2号跟随学递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的报告，在买空公司发布后，美国证交会执法部门要求他们提供自2017年1月1日起的财务和经营记录报告，并称证交会和他接触之前，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已聘请第三方专业顾问对这些报告的主要指控进行内部独立审查。美国证交会对跟随学的调查主要根据做空公司香源研究和运水研究等至少五个卖空者的指控。安德鲁·莱夫特是线上投资通讯香源研究的编辑和对跟随学做空报告的撰写者。今年4月中，他发表的做空报告称，这间位于北京的线上货外辅导公司的年度营收被夸大了 70%， 而且跟随学从事积极且持续的欺诈活动，利用空壳公司转移他账簿上的成本，令他能够以融资能力更好的竞争对手的一半成本获得客户，并成为 K12 在线学习领域中唯一能够实现盈利的公司。运水研究在5月18号发布的报告称，可以确定跟随学的线上学生中有 73.2% 是机械人，真正的学生不到 20%。 但是两间做空公司的打击都未能遏制跟随学股价增长。路透社报道，从香源研究4月中发表对跟随学的做空报告到8月中，这个股价飙升了 200%， 即使拿目前的股价比，亦涨了 160%。 纽约的投资专家天骄资本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表示，这是个供需关系问题，如果证据没有坐实，大股东不会理你。为什么？因为它不像瑞幸咖啡，你可以一个个去量，而今问你几多个是机械人学生，有一定的难度。他表示做空亦有风险，因为做空的先要将股票卖出去，如果大户不卖还买入的话，你是不是要被逼仓啊？跟随学的股权基本上是中国的投资人和美国的机构持有。根据 CNN Business 的数据，这间公司股票的前十大机构持有者都是金融巨头摩根斯丹利、高盛、花旗集团、野村证券、瑞士信泰、美国银行证券、美国银行、瑞银证券、摩根大通、30日联证券，他们的全部持股大约占总数的 38%。 在5月份，美国参院一致通过了跨党派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路透社8月报道，香源研究公司将赌注押在川普政府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采取强硬路线上，认为可以有助于遏制跟随学股价的上涨。 跟随学子香园研究的指责是虚假和毫无根据。这间中概股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会继续关注，为你跟踪报道。今日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中共对美赴华航班制出新限制，要求乘客登机提供3日内核酸阴性证明。中共驻美国大使馆9月4号发布了关于来华航班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公告，决定由本月15号起，从美国直飞中国的航班，无论中国或外籍乘客，均需要出示登机前3日核酸检测的阴性报告及持有带 HS 标签的绿色健康码或健康状况证明书才能够登机。这个亦是中美关系恶化后北京对乘搭美国航班乘客限制的又一项新举措。中共驻美国大使馆9月4号在官网发布了上述通知，并表示通知是中共海关总署、民航局、外交部联合发布的。通知对乘搭美国直飞航班的乘客，自第三国出发，经美国直接中转乘机去中国的乘客，以及从美国出发乘搭商业航班经第三国赴华的乘客，做出新的要求。其中美国直飞中国的航班，无论中国或外籍乘客，均需要出示登机前3日的核酸检测的无感染报告及持有带 HS 标识的绿色健康码或健康状况声明书登机。从第三国家出发经美国直接中转乘机去中国的中外籍乘客，需分别凭中国驻该第三国使馆复核的在有效内带 HS 标识的绿色健康码或外国人健康状况声明书登机。如果在不符合登机条件的情况下在美中转，将面临着极高的滞留风险，甚至被遣返回出发地。自美国出发搭乘商业航班经第三国或地区去中国的中外乘客，需提供最后一段赴华航班登机前3日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知并话，同时中国籍乘客凭14日健康码带飞机标识登机的做法，不再适用从美国搭乘直飞航班赴华以及从美国出发经第三国或地区赴华的乘客。早前不要求从美国搭乘直飞航班赴华的外籍乘客办理健康状况声明书的安排亦不再适用。上文提到的带 HS 标识的绿色健康码，需要中国公民在获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12个小时内，根据检测机构所在领区，通过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微信小程序申报个人情况，并拍照上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书进行申请。一般情况下，驻美领事馆在核酸检测证明上传24小时内可完成复核。在这个同时，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从9月3号开始再次试行接受来自少数被认为冠状病毒感染风险较低的国家的国际航班。北京政府发言人徐和建表示，从柬埔寨、希腊、丹麦、泰国、巴基斯坦、奥地利、加拿大和瑞典起飞的乘客，在登机前必须首先显示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在试行期间抵达的旅客将被限制在每天约500人，所有人在抵达时需要接受额外的病毒检测，然后进行两周隔离。中国民用航空局为遏制中共病毒境外输入风险，在3月26号起对国际航班实施5+1政策，即每家中国航空公司至任一国家航线只保留一条，每条航线每周营运班次不得超过一班，外国航空公司营运至中国航线只保留一条，每周营运班次不得超过一班。目前飞往中国的美国航空公司有两家，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最新通知被认为是北京对美国公民施加的一系列限制中的最新一项， 亦是对华盛顿若干措施的反制。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中国五个一政策引发美国华人不满。事实上，中共不断地对乘搭美国航班的游客作出限制，引发一些旅居美国的华人不满。在新翼西的中国公民李强就是其中一个。今年8月底，李强在社交网站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中共当局采取措施解决滞留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难的问题。李强在请愿书中说，希望中国驻美国使领馆能够满足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和家属的以下三点要求。第一，为中国老人设专机；第二，提供平价机票；第三，增加航班。美国交通部8月18号宣布，美中之间已经达成协议，将两国航空公司从每周来往的两国间的8个航班增加到16个航班，即中国4间航空公司每周4班增加到8班，美国2间航空公司每周4班增加到8班。据美国之音援引李强认为，即使这样仍然不够，持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约有110万，持学生签证的约有35万，还有数以万计的持工作签证以及在美国探亲的中国公民，这个还是无法满足中国公民的回国需求。李强在请愿书中说，一些中国探亲老人已经被滞留在美国将近一年时间，我们要求中国政府每周提供老人专机，优先安排高危人群和老人回国。滞留的中国公民中大多数是留学生，平时一张中国和美国的来往机票大约是700美金左右，现在一张单程的经济舱机票价格都达到3000美金。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出台政策限制暴利的机票价格，让我们能够负担得起回中国的机票。希望之声远真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江峰满谈，朋友们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内蒙古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先说一下吧，这国内的朋友嘛习惯说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说法，那么海外的朋友机会接触南蒙这个词儿啊。简单的说呢，南蒙覆盖的这个区要比政治地理上的内蒙要更加大，这历史呢更悠久。如果要统一说法呢，我想今天咱们也做不到，这个话题也不是今天我们说的重点，所以呢就咱们将就更多的人熟悉的内蒙古这个说法继续这个话题。希望不要带来这个致力于恢复南蒙古文化的朋友们什么不愉快啊。那么这几天出了什么事情呢？这事儿要从这个8月28号说起。这个自治区内啊，通辽市下面这个一个是乌拉特中旗，一个是奈曼旗和库伦旗，还有鄂尔多斯、呼和浩特这个省会城市啊，都发生了什么学生和家长的罢课抗议集会，反对当局加强普通话教学，进一步淡化蒙古语的母语教学。政府官员和警察试图这个就看着学校不让罢课的孩子们离开。先说一下啊，这为什么政府官员为什么那么怕孩子们离开学校呢？因为是怕孩子和家长啊走上街头。中共的官员最怕这个，一上街那就是社会事件了啊！所以呢，当下你看，中共是内外交困，人民呢从疫情啊到经济衰退啊，再到广泛受灾，而且是没有援助的那个水灾，这民怨已经到了喷发的极限了。谁也不知道多米诺骨牌从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倒下。不过大家一定会问，说既然情况那么糟糕了，中共高层为什么还搞出这么个决定呢？你不是去稳定社会，而是来激化社会矛盾呢？到底有个怎样的一个背景吧？有怎样的深层的原因啊？这个双语教学啊，蒙古语加上普通话的教学，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呀、按照中共一贯宣传呢，还增进了民族了解、沟通，甚至帮助少数民族以后的生活就业。那毕竟汉文化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嘛。少数民族熟练的掌握汉语，是不是方便找工作，方便进入社会的上升通道呢？是不是很多你看这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就可以当干部了？为什么语言课程的设置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呢？我们看了一些镜头显示，这罢课的学生努力地冲破了校园的大门，很多孩子奔走野外啊，也要离开学校去罢课。更传出啊，有不幸的消息，就是有学生因为听说母亲被捕，一着急跳楼身亡。昨天是开始的，这特警啊已经出动了，在呼市啊，就是呼和浩特、 大规模的游行也在酝酿当中。中共也开展了这个维稳模式，挨家挨户警告说你不要参加游行啊啊！企业事业单位也是发通知说你要是参与抗议活动的话会影响工作啊，用饭碗来做威胁。但是没有看到蒙古族群众有退让的迹象。在乌拉特中旗，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啊，这从学校接回家，拒绝普通话教学嘛，咱们不上你的课了啊！抗议者在学校门外的唱蒙古歌曲啊，高呼口号，要求撤回这个所谓的这个双语教学方案。绝大多数的蒙古族人参加了抵制普通话授课活动，中共的执政部门、他的媒体、都有自发的签名抗议活动。哎，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几乎是遍及了整个内蒙自治区的各个社会层面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从七月份就开始酝酿了。当时是内大，就是内蒙古大学的一名民族学教授，在一个杂志上，是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么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应该坚持蒙古语言在民族教育中的使用。人们从那个文章就可以意识到什么？就是从中央到自治区啊，开始着手进行双语教学，实际上不是双语，就是变相的减少，最终消灭蒙古语教学这么一个计划。知识分子的这个议论呢，哎，透露出来了。那么六月份呢，这个自治区的巡视员呢已经过来了，表示说要终止蒙古语教学。那这个事儿一下就在社会上就讨论得很热烈了。到了8月23号，中国境内唯一的蒙文社交媒体平台叫做白努啊就被关闭了。到了26号，这个内蒙教育厅啊发布了这个就是教材的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教材实施方案，要求从9月1号这天开始，全区啊，就整个自治区啊，所有的中小学一年级新学期起，终止使用蒙古族这蒙古族的母语教学，啊，你看吧，从6月份、7月份的传言，到社会舆论，到封杀舆论，一直到最后传言成为事实。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鄂尔多斯市的教育界人士指出，他们是当时传达了那个文件，但是官方说事出敏感，我们只是口头传达。文件呢不能拿走，还不允许与会者记录，也就是说什么？中共是明知这样的政策会激起民变，也要强行推动。所以我们就来回头来问了，究竟是怎么样强大的一股动力促使中共最高层在国内国际形势如此紧张、民怨沸腾的时候，还能干下这种失心疯的事情？首先，啊，对于集权统治者来说，哈，越是内外交困的时刻，越是需要统一思想，哎，所谓上下一致，你看这中央都在表态啊，支持习近平，团结习近平周围。那集权统治者他永远不会理解，怎么会有独立思想呢？要独立思想干什么呢？怎么会理解人的个性和追求自由的本性是无法打磨的呢？他既然不理解个体，他就无法理解一个族群独特的文化特质。那荒唐的什么？就这种独裁者啊，就这种心胸狭隘，什么文化都看不上的，他还生活在自己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他都无法容纳，却声称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哎，这中共要是真的征服了世界，那川普啊真的说对了。你看，他说你们要选择了这个拜登，哎，你们就等着学中文嘛，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这美国参议院开会不说英文了，说中文了，第一句话问候都是：“哎呦，哦，你好，吃了吗？”哎，参议院问：“吃了吗？”要消灭一个少数族群的文化特质，最直接的就是什么？消灭他的文化传承的这个载体，消灭语言。所以极权主义者啊，越是感觉不安全的时候，就越需要对人民的自由意志的控制，对汉族民众他也控制啊。现在你看控制什么？人们的就业，人们的出行，个人资产，你银行存多少钱都管上了。所以大家看到，你看疫情之后哈，对特定产业中共有偏心啊，产业支持，还然后呢不让你出行，没收公民的护照啊，然后呢关心你个人资产，大力推广数字货币，知道吧？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控制人民的自由意志。对蒙古族啊，就发生了说对蒙古语扼杀的这种冲动。此外，这个中共社会治理体系延伸出来的这个咱们叫社会管制能力吧，就是这个政府有没有能力管社会啊，管这个国家，你他有什么办法？除了谎言之外，就是暴力压迫。这政治环境越玩越恶劣了，中共越缺乏治理信心嘛，然后呢他的政策执行就越简单粗暴，就是搞一刀切啊，你不服我就抓你，不服就打你，就玩这个。这次双语教学实际上它覆盖的不仅仅是内蒙，还有青海、甘肃、辽宁，是吧？但是蒙古文本身呢，它是中国境内的强势语言，所以在内蒙这地方呢就有对抗了。 大家知道那个毛泽东选集啊，它就是有五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编译的，是不是？蒙文、维吾尔文，是吧？什么哈萨克文、朝鲜文，哎，所以这个伟大领袖语录一出来，当时首先就要找几个牧民坐在草原上啊，捧着语录在那读啊，然后照个相宣传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说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文化、宗教，尊重他们的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学汉语，而且反过来要赞助他们，用各自的语言文字进行文化教育。哎，这到了49年以后，这口风就变了。毛泽东怎么说呢？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团结。你这是啥意思？读出来没？就是说，你要是不跟中共一起选边站的少数民族，你也不配当了，也要成为斗争对象啊！不团结你了嘛？这蒙文呐、啊，蒙文说的人多，蒙古族呢文化特质它也保留的多啊，被汉化的很慢，所以呢，你简单的为了满足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那在内蒙推行汉语呢，肯定会碰钉子。那么我们要问了，那为什么内蒙民众那么反感所谓的双语教学呢？这里也要更正一个误区啊，这误区是什么呢？实际上主要存在这个汉族民众当中，他不了解少数民族生活的实际情况。大家听过一首歌吧，叫天路，是吧？那听着好像有点西藏风的那个感觉哈，实际上不是藏族人创作，他是北京的两位汉族的音乐工作者创作的啊。他把进入藏区的那条铁路啊，把它美化成天路，天路，这对藏区老百姓民众这个信仰的不敬嘛，那也充满了什么大汉族主义那种自以为是的施舍感。你看，我给你修一条铁路，这是你们的天路啊，你这个感觉。实际上在藏区大量的汉族人口涌入了，即便你学会汉语了，哎，你就能多了工作机会吗？不是啊，正相反，你的工作生存机会会被更强势的汉人给夺走了。比如藏人原来传统是打猎，对不对？挖冬虫夏草，就这个他都干不过这个汉人。这内地过来的汉人，他内地贸易关系多嘛，而且玩小聪明小手段也多，那你这个汉人，这个藏族人质朴，相信善有善报，有信仰的人嘛，对吧？根本就玩不过他。而西藏政府过去几年啊，用各种手段向学校施压，搞个叫混班教学。混班教学什么？就是你说藏语的跟说普通话的混在一个班。那你想，混班了是不是汉语的人就跟说藏语的学藏语呢？不是，政府同时派遣大量不懂汉语的汉族老师啊，不懂藏语的汉族老师到这来教学，同时又把那个藏族老师的调往内地去，啊，去搞进修啊什么东西，不让他教学了。规定汉藏族老师你要上岗必须说流利的汉语。你想这一来二去，想学藏语的也没人教你了，是吧？所以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一混合，不是说普通话的学习了藏语，而是什么呢？说藏语的不得不学上普通话了。中国的宪法是保证少数民族享有语言权的，但中共的手段向来是什么？他玩阴的，走阴谋路线，所以他就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种叫什么，就是行政手段，哎，给你偷梁换柱。你看看，这不很快就把藏区后代的这种藏文化传承的路线给打断了吗？当时孩子被打断了，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成年人文化守成者呢？怎么说知识分子吧，有，但是中共也有办法对付他。什么办法呢？分离主义者说你啊，就是藏给你扣着个藏独的帽子啊，就这个帽子就可以把残存的藏区的文化知识分子给打翻在地了。其实藏区近十年来也发生了很多这个就是捍卫藏语的抗议活动，但是你想，藏独这个帽子是又重又多呀，你藏独，他是不是就这样子吗？啊，以后你拿着梵语啊，在那里读几句佛经，你都可以成了藏独了。推广汉化消灭藏语的同时，你知道吗？他达到了一个重要的目的，消灭了跟党不一条心的人，也就是刚才说的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了，强化对中共领袖的忠诚度。在香港也一样啊，普通话教授中文课嘛，对不对？叫他们现在叫什么普教文嘛，普教文的是吧，普教文啊，伴随教材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在灌输啊，中共为主体的一个所谓国家意识、国家概念，疏远了普世价值和粤语它本身呢，就携带和保存真正的古汉语，它是真正的汉语，精髓在粤语那里呢， 哎，他把你那个给打掉了，代表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的这个语言文字给你打掉。中共大力推广汉语，你看藏区说普通话，蒙古说普通话，那是不是中共就真心觉得汉语多么伟大呢？啊，应该万古流芳呢？还真的不是，这正相反，越最想灭掉汉语的就是中共。1928年在苏联，中共这共产党人瞿秋白，你说当过书记的啊，一把手的，还有吴玉章大知识分子吧，还有萧三这些人，跟俄国的这些语言学家一起合作，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为什么？斯大林的意思啊，斯大林最感兴趣的就是说，叫活的语言文字中消灭这个文化中的一切传统，文字没有了，中华民族就只能认马列主义为祖先。这还不只是说说而已，后来这些人还跑到海参崴啊，弗拉迪沃斯托克嘛，叫做啊，到那儿去举行了所谓的叫做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啊，会议还通过了宣言啊，这个宣言是什么呢？叫做中国汉字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啊，这就是这样子。那以后我不知道那个当厂长他在说的拉丁话是不算是算不算压迫劳苦群众啊？中共抢夺江山后还真玩真的了。1956年，那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你想他我很赞成，毛泽东那么一说谁还敢不赞成嘛？啊，然后说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啊？哎，他的一口湖南话还拉丁字母呢。知识分子里面的确有不赞成的，但是不赞成的呢都被迫害致死了。所以中共啊，不让少数民族语言活下去，他自己的骨子里也不相信汉字活下去。哎，骨子里这共产党人对于一切传统和文化的传承都是天生的敌人。那么中共这次在内蒙这个算强推汉语吧，这个强推汉语在内蒙啊与藏区和香港，我们刚才说这两个地方，它有着相似的一个目的，就是文化灭绝，但也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啊。咱们看看内蒙是怎么个情况啊。第一，你看看习近平啊领导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咱们知道八月底刚刚结束，是八月底那边一结束，这边就开始强推汉语啊，强推普通话。有没有关系呢？太有关系了。那个智藏会议啊，它这个叫重提一个原则，叫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稳定西藏。这个稳定藏区的这个原则啊，其实跟内蒙就有关系。它不是就稳定西藏，因为内蒙、青海、甘肃啊，包括这几个地方在内，都是藏传佛教红传区域。它指的是这个藏。中共一直以来什么就污蔑达赖喇嘛尊者，实际上就是想试图控制整个啊藏传佛教区域的信众。控制群众的目的很重啊，在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你想这些边境的省份，西藏、内蒙，所谓国家安全的需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紧。所以你看刚刚结束的这个高规格的中央的西藏工作会议，显然有着强力推动内蒙双语教学，然后把这个所谓双语教学上升到国家安全层次的这么一个考量。第二是什么呢？这个习近平啊，习近平父亲大家知道习仲勋哈，过去也被弄过这个反党集团，跟他差不多的还有另外一个反党集团是谁呢？乌兰夫啊，中共开国上将也搞了一个乌兰夫反党集团。习仲勋跟乌兰夫啊两个患难兄弟关系非常好，习近平掌权之后啊，就力推乌兰夫的孙女，原来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女儿叫布小林，执掌内蒙大权。乌兰夫当年能当上蒙古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替中共啊瓦解了众多蒙古民族的独立力量，啊，最后把这些人呢啊该杀的杀，该赶的赶走，最后的团结在所谓中共的身边了。乌兰夫跟那个邓小平还是同学啊，跟蒋经国也当过同学，所以呢，这个乌兰夫啊，据说啊，他蒙古话反而说的不好，他是典型的一个想让蒙古汉化的人，是让蒙古俄罗斯化的人，这么一个马列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一直啊他是。毕生都在内蒙啊大力推行汉语。所以这个布他孙女布小林上台之后，你想消灭蒙古语是不是等于是实现这个爷爷乌兰夫的遗愿了吗？而且又可以怎么样在政治上对现在的大老板习近平投其所好。因此啊，就是这个即便是在这个内蒙自治区这些群众啊对这个语言改革非常反感， 而且你看都口头传达不发文件嘛，说明群众的反应很大。即便这样，布小林还要怎么样？封锁社会讨论的手段来进行强制执行，是吧？强推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原因呢，导致了这次啊政府与民众啊这种冲突加剧，政府不愿让步。为什么呢？要说到北蒙古了，这是蒙古国的作用了。这首先啊，就是从列宁时代开始，咱们知道蒙古也是社会主义这个同盟军之一嘛，是不是？蒙古跟中共一样，也是跟着老大哥进行了文字改革，他使用的是叫西里尔字母，一直到苏联解体，新生的蒙古国才开始去苏联化的运动，1994年开始恢复传统的蒙古文。2010年啊，就是说了这个政府之间的这个公文呐、信函呢，必须使用传统蒙古文，强制的恢复传统。蒙古公民的各类证件那也必须使用这个传统蒙古文啊，但是标注啊，在使用原来的这种苏联人搞的西里尔蒙古文的同时，标注这个传统蒙古文。那么2014年，蒙古议会啊，那就是下令了，就是2020年，就是今年正式废止西里尔蒙古文，你看就这么一个因素，是这个恢复传统文化的运动啊，你想吗？对内蒙古冲击就很大，文化上趋同，对不对啊？说蒙古，你看外蒙古，咱们那兄弟他们这个把这个老文字都给搞起来了，咱们可不能丢啊！他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对吧？那加上一个反面作用，这些年中共对于内蒙掠夺的非常厉害，内蒙的煤炭啊、稀土啊、重要资源掠夺性开发，草原破坏、水土破坏的很厉害。啊，有一些这个所谓叫什么这个鬼城啊，房地产开发也是扔在了那个内蒙那边，民众非常厌恶中共，所以呢，逃离汉族欺侮的这种民间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那边啊，自己的同胞同族啊，文化吸引力越来越强，这边呢逼着他往外跑，所以你想是不是叫离心离德嘛？刚才说了，藏区汉人呢是夺走了大量的藏民工作，实际上在内蒙啊，情况也是一样的。现在蒙古族的人口比例在整个内蒙地区啊，只占总人口的25%，也是四分之一左右。那你想，你蒙古人，你在这个蒙区里面，你就算学会了汉语，你也不容易跟汉人竞争。所以民众啊，相处的矛盾也越来越大。现在又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啊，就是什么？就是蒙古啊，正在推行一个叫做第三邻国政策。这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第三邻国。其实蒙古就两个邻国啊，北边一个俄罗斯，南边一个拖着的中国啊，它是个内陆国家，所以它不得不跟包围它的俄罗斯和中国两个邻国搞好关系。但是呢，它为什么叫第三邻国呢？就是跟它没有真正的边境的美国，这个它刚跟美国签订了什么军事合作协议，还有一个蒙古美国安全保障合作协议。如今你看看，大家都知道中美冲突是全面加剧了，那你想蒙古跟美国有军事合作，有国家安全合作，那自然向美国倾斜的怎么样更厉害了。如果蒙古和美国前段时间还谈论个中程导弹部署的问题呢，如果蒙古真的这个中程导弹部署合作谈成了，当然它基础是什么？它要突破俄罗斯的威胁，你知道吧？那导弹头肯定是对着南边，是对着中共的，所以这中共就怕坏怕极了。中共东面是谁？日本、韩国。南边呢，直接面对的是东盟和美国的航母啊。当然，中间呢还有一个台湾，啊，西边是谁呢？西边是一心要从中国手中拿走制造业的印度。一旦北边唯一的出气口蒙古明确倒向美国一边，朋友们，那可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导弹发射场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就评论是这样的。所以一场看似简单的这个双语教学，实际上呢埋藏着众多的政治力量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角力。但是最终呢，啊，会落实在街头啊，在街头产生这种碰撞。勇敢的黄金家族啊，铁木真的血性后代和残暴心虚的中共独裁者，也许就会在街头发生正面较量。想起来啊，这个中共篡改汉字之后啊，他把那个国家的国呀，他给改变了，啊，那正体字呢，里面是有一个兵革的革嘛，是不是啊？啊，有兵器，有士兵，啊，还有人口，对不对？口下面还有一横，代表着土地，啊，有兵，有人口，有土地，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中共的简体字中间剩个什么？玉，对不对？什么意思呢？ 这恐怕就是中共的真实想法，只要拥有玉玺，只要篡夺了权力，就能绑架这个国家。问题是土匪流氓他能有九五之尊吗？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六邪恶之罪。一、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很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自简自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红传，更多世人走入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教导，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亦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个是几咁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讲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亦能够将这场迫害搞起来。中共邪灵有效的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的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亦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些直接释放回家。 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亦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讲，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个刚刚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讲，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习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中共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到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习器官就成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单止能够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亦是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个同样亦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习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习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号，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入面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八年来一路暴力肆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讲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效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 好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呢？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讲，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天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